我们今天要来看约翰记上第三章。第三章一开始说，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在第二章里头提到，所罗门按着他父亲的遗命，他有各式各样的思考、判断、选择等等。虽然这当中有很多的危险，也有不受欢迎的地方，可是呢，他秉持着大卫所交代的原则，有恩要报恩，有仇，有得罪别人的、得罪神的这些罪恶必须要处理。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国家当然可以想象的就是在上帝的祝福之下，所罗门的国家非常的富强。埃及是当时中东最强大的国家，能够跟法老平起平坐，甚至于到法老要把他的女儿嫁给所罗门，可以想象这对埃及来说，所罗门所统治的以色列虽然他的版图不大，但是呢，在国事上面呢，却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所以两个国家就结亲，结亲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要友好，为了要贸易的往来，不要一天到晚有边境的冲突、征战等等。对于所罗门来说，他内政上面的治理带来了他在外交上面的一个很大的突破，也代表着以色列在当时对这些人民来说是他们安居乐业最好的时间。我们提到列王记上下最初的读者其实是被掳归回时期的以色列人，对这些人来说，描绘所罗门统治时期，特别是跟埃及王法老结亲的这一段记载，对他们来说一定特别有意义，因为他们又再一次的跟这些周围的国家有许多的接触，甚至于到了异邦，到了他乡，在那里生活。在这里，列王记上下的作者给了他们一个榜样，告诉他们按着神的律例典章而行的结果，不单单是自己的事情可以处理得好，甚至于连这一些外邦的国家，甚至于埃及最有权势的法老，连他都会尊敬你，连他都会跟你有好的往来。在第三章第二节讲到，在所罗门治理的那些日子，百姓仍在丘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写作的人是后来晚期的人的一个证据，因为如果是早期的人，他就不需要来解释丘坛献祭是怎么的一回事。在所罗门建殿之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从以色列的先祖在这块土地上面，他们寄居，他们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从那个时期一直到这个时候，包括中间的撒母耳、扫罗、大卫，以色列的百姓呢，都是在丘坛献祭的时候。这些丘坛呢，是通常是在山的高处，是一些人用来亲近神、设立祭坛、献祭等等敬拜的地方。因为还没有圣殿，所以百姓就按着他们的习惯，按着祖先留下来的传统，在各丘坛献祭，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列王记的作者特别提醒，那是还没有为神的名建殿的时候，是要告诉后来的人，因为在被掳归回时期的人，经过了很长的历史之后，这些百姓都以为在丘坛献祭是得罪神的行为，那所以这里要特别提醒他们，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第四节说，所罗门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除了为罪恶的理由之外，其他的时候就是人主动甘心的献祭。所罗门在这里献了非常非常多的牺牲作为燔祭。燔祭有很多的时候表达意义是完全的奉献，完全的委身。所罗门显然因为上帝非常的祝福他，所以呢，他也奉献了非常非常多的燔祭。 就在那一天的晚上，神向他显现，问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问句，好像给了他一张支票，他可以自己来填那个数字一样。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我猜我们所有的人，如果神向我们显现，问我们类似的问题，我们大概喜出望外，我们大概可以在那上面把所有我们人生以来长久的梦想等等，全部都一口气全部告诉神。所以我们的回答呢，第六节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我们都知道，所罗门向神求智慧是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榜样，也是我们常常提起的。他所求的真是难得，他有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深思。第一个是，这不是所罗门继位的第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呢，按照这里所描绘的景况看来，虽然是所罗门继位的初期，但绝对不是他刚刚当王的第一天、第一个礼拜，或甚至于是第一个月。在处理国政相当一段时间之后，这时间他所处理的国政，如果就像第二章所描述的，包括他处理了约押、亚多尼亚、示美、巴西来的众子等等这一些人，这些事情其实都需要智慧判断，如何可以让公义彰显，如何可以让公平可以是所有人听了以后、看了以后，他们会对所罗门作为的评论，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要杀示美非常容易，可是呢，那个方法可以决定早一点让他死，或者是他可以继续活相当的时间。是早是晚，都会造成这些事情最后的影响有相当的不同。其实这里头已经非常需要智慧，所罗门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智慧的人。在八十八把亚多尼亚的请求告诉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的智慧、他的判断、他的反应其实非常的精准，是在处理国政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所罗门意识到他一天到晚要判断众民、辨别是非，然后他也发现判断众民、辨别是非的结果，你把一个应该是无罪的判为有罪，造成冤狱，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对于人群中间的和谐关系等等有非常长远的影响。你把一个有罪的人判为无罪，这个人呢食髓知味，他就继续不断的做坏事，造成不安定等等。所罗门在这些事情之后发现，智慧原来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判断是他每一天要做的，所以他来向神求智慧，这是第一个非常难得的地方。第二个，我们说了所罗门已经治理国政一段时间，原来他就生在王族，对于权力他其实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知道他只要说一句话，就会有人去为他办这件事那件事。一旦他当了王，他更知道他甚至于可以取人性命。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些贵族之后、王族之家，甚至于贵为以色列的国王，所罗门应该最了解的就是权力。可是呢，在治理国政、明白也拥有权力之后，所罗门却没有仗着这个权力，他就为所欲为。他向神的请求却是：给我智慧，赐我智慧，好让我可以判断、可以辨别。在王的周围有非常多的人服侍他，有一些人专门做谋士，这些人就是负责献策的，这些人就是理论上应该是以色列国中最有智慧的人，他们是最容易判别是非的人。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人可以在王的左右出入，可以为王分忧，可以为王献策， 让王可以有好的判断。在古代近东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过非常非常多的王，我们看见的比较多的是这一些人如何使用他们的权力，不管是军力或者是钱财势力等等。所罗门虽然贵为君王，甚至于到法老愿意与他结亲，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却没有觉得他的王位的基础是权力，他反而向神求智慧，这是第二个难得的地方。他没有说今天我有一个难断的案件，于是告诉周围的这一些人，你们给我出个主意，我来看应该怎么办，你们替我分析好所有的事情道理等等，我来决定就可以了。他没有觉得这是其他的人应该做的事，特别是判断明的部分。百姓当中当然有很多的纠纷诉讼，这些案件呢按着地区一直可以到中央上诉。所罗门没有觉得这一些是地方官的责任，他没有觉得这一些上诉到中央请求见王的这一些人实在是非常的烦人，他反而觉得这是他做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向神求智慧，这是他求智慧难得的地方。因为这样子的缘故，第十节告诉我们，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也许我们可以回头想想，对我们来说权力是什么样子的意义，是不是我们更多的时候看重的是权力，而不是那个职分里头所应该要的付出，看见那个职分原来来自于神，而神给我们这些权力或者身份等等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和意义。如果我们也可以看见像所罗门一样，第十节这里也就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富求寿，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当然所罗门的请求，他的祈求蒙主喜悦，神非常喜悦的应允他。可是有趣的是，在第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神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当我们懂得按神的心意而求其他那些我们所没有求的，也许是我们日常所需用的，也许是合神心意神乐意赐给我们的，反而都会不断的临到我们。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所罗门这个难得的祈求讨神喜悦之后，他得到了许多更大更美的福气。第十六节开始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所罗门所寻求的智慧他得到了，他也真的用这个智慧来审判以色列民。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两个妓女，她们各生了一个孩子。有一天其中的一个妓女呢，在睡觉的时候不小心把她的孩子给压死了，所以呢，她就去偷另外的孩子。另外的妓女呢，她发现手中抱的这个死的孩子不是她的孩子，是被调包了，所以两个人就开始彼此互相的指责，这个案子呢，也就从以色列的地方的法院一层一层的往上告，因为两边的争论不休，两边都说活的才是我的孩子，死的呢是另外一个人的。在以色列的法庭当中，按照圣经的记载，如果地方的法庭没有办法决断，法官认为判决在证据上面，在各方面他智慧不能及，或者证据不够，他没有办法审判的时候，法官就会提起上诉，把这个案子呢往上一层的法院来送，最后呢就是到王那边。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很有趣的几件事情。第一个是在所罗门治理国政的时候，妓女本来是非常不得重视的，是社会的边缘人，这一些人的争吵原来是大家所不在意的，可是在所罗门的治理当中，连这一些最可怜最卑微的人，他们的诉讼两边被告跟原告都是妓女，这个案子竟然可以呈送到 王那里去。第二个是，王没有因为被告跟原告都是妓女，所以直接就把这个案子搁置不理，或者直接随便的下一个判决。这两个人到了王面前，把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各自说了一遍，在没有 DNA、没有 CSI 等等这一些的帮助之下，要判决有一个公正正确的判决，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又只有两个妓女，所以呢，你找不到所谓的生父，不知道那个生父是谁，可以来帮忙判别，情况很复杂。可是呢，所罗门在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他有一个决断，他说什么呢？他说拿刀来，把活的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这妇人，一半给那妇人。我们光读到这里一定觉得非常惊讶，这不是有神所赐给他极大智慧的所罗门吗？他这里哪里有在判案呢？这是最可笑的做法，好像我们为了一些食物争吵，然后所以就拿刀切成两半，你一半我一半，两边各得一些，也各有一点委屈，然后我们就愿意止息纠纷。所罗门的判决怎么会是有效的呢？26节说，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算了，如果判决是这样，是我的孩子也得死，那我宁可不要，就给了他，这样子呢，我的孩子至少可以活命。当其中有一个妇女这样说的时候，所罗门说，把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个妇人才实在是真正他的母亲。说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整个故事要告诉我们，在所罗门愿意听讼的情况之下，即便是最卑微的人，他们的案子，他们的纠纷，都会得到尊重，得到公正的审理。也透过这一些案子，让大家知道，让以色列众人知道，原来我们有一位这么有智慧的王，他在治理国事，心中真正有上帝的智慧。这个案子呢，其实让我们有很多的反省和思考。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王在他的身份地位之上向神求智慧用来听讼，我们常常想的那一定是为非常伟大的事业，可是呢，所罗门却用来解决的是市井小民，是卑微的边缘人，他们心中真正的苦痛，这才是真正他求智慧的原因。他也真的就把他的智慧这样子的使用，难怪他蒙神祝福，也得到以色列众民的心。第四章开始介绍所罗门其他的国政。第四章一开始告诉我们他所有重要大臣他们的官衔和名字，许许多多这一些人来在他的周围辅佐他。第七节说，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12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供给一个月。第八节开始告诉我们这12个行政区以及他们负责的官员他们的名字。所罗门在这里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非常特别，也可以说了不起的事。在这之前，以色列呢一直都是以支派来分的。支派根据民数记，不管是第一章或者是第26章的这个数，我们都知道前后两次数，有的支派变大，有的支派变小。大的支派呢，有可能变成更大，也有可能呢就衰微。如果所罗门单纯因为王和王家的食物啦、这些供养啦等等的需要，理论上他可以很简单的告诉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就轮流，每一个支派一个月，轮到执行的那个月，你就负责所有耶路撒冷城里头这些王族他们的需要。所罗门却没有这样做，他把全国重新划分成12个行政区。这12个行政区虽然在大小上面不太一样，但是呢，如果我们考虑土地的贫瘠或者是肥沃，我们会发现这12个区域呢，大 大致上来说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呢，所罗门在这里为了设立供给王家的系统，为了让这个可以公平，所以呢设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行政区的概念。如果是按照原来支派的那个想法，对大的支派来说，对富有的支派来说，供给王家一个月不是什么太大的困难。可是呢，对于比较弱小的支派，比较贫穷的支派来说，供养王家一个月，每一年来一次，很可能呢，这样下来呢，他只会越来越贫穷。在富有和贫穷的支派的实力、财力上面可以差到三倍的情况之下，那样不是一个公平的做法。所罗门在这里做了一件以色列人前所未有的一个制度的设立，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做法。因为这样子的缘故，第二十节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因为他们的王有智慧，不管是在听讼比较司法性的这些功能上面，或者是行政区的设立，这是内政，这是行政的事务，所罗门呢表现杰出啊，所以全国上下大家都吃喝快乐。二十一节说，也因此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甚至于这些国家都进贡服侍他。第二十九节为所罗门的智慧做了一些归纳，他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这个描绘对我们来说有一种理解的方法，是把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看为两件事。不过有另外一个也许更可能的解释，是把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连在一起看。有智慧、有聪明，却没有让所罗门变成一个狭窄的人或者骄傲的人。他没有觉得他周围的这些人都是笨蛋，都是庸才，没有办法看出事情的道理来，没有办法发明或设计一个新的制度等等。这些智慧、聪明让他有一个非常宽广的心，以至于他的智慧胜过众人。也许在所罗门的例子上面，让我们看见一种可能，如果一个人没有广大的心，说不定我们的智慧和聪明仍然非常非常的缺乏。显出那个智慧和聪明，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透过宽广，一个人他的度量，一个人他的眼界，他的心胸，如果他是一个广大的人，通常说不定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人呢才是真正有智慧和聪明的人。另外一个提到所罗门智慧聪明的证据，告诉我们第三十二节，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很有趣的是，在圣经里头的智慧是认识、了解、懂得欣赏上帝创造的智慧，这和我们今天比较经世致用的这种实际的聪明、智慧、见识等等稍有不同。我们需要学会欣赏上帝的创造，这是以色列人的智慧当中和今天全世界各地智慧所流传的最大的差异。越是能够欣赏这些植物、这些动物、这些上帝创造的美，越容易带我们进到广大的心，也越容易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有智慧、聪明、懂得敬畏神、懂得善待其他人的人。谢谢您的收看，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见。